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芒，
我是姚记，
我是木文，
我是小魏，
是陆佳。
哎，我们现在在罗马书的最后最后一段了啊。我们上次讲到保罗怎么样得到他的同工，怎么培养他的同工，那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保罗从来没忘记这件事，很多人他忘记了。我们一面传福音呢，你可能从第一天开始，主已经把你下一代的同工，或者要替你自己培养的同工都已经交在你手里了。最常听见各地，尤其北美各地的这个呼声，就是说，哎，我们需要同工，我们需要同工。其实同工主早就给你了，只是你有没有把这个让同工和你一起做工这个事情摆在心里。大卫囊袋里他捡了五个，就是那五个了，尽管只用了一个就打赢了，可是那五个就那五个了，你就这么五个没有了啊，你不要说在等外面再派个牧师来帮我打隔离啊，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同工往往是主已经摆在我们身边，而在乎我们自己会不会去啊，帮助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做，培养他们，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打仗，让他们明白这件事情怎么回事。你的同工是自己培养起来的，不是从外面找来的。而这个自己培养的同工，那个材料在哪里？嗯，从保罗身上看得很清楚啊，来到他手边的通通叫做他的同工。对不对？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全部都在里面。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们看看他对别人的形容好不好？他有哪一些的形容？首先第一节第二节他是这个，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显然这个姐妹也跑到罗马去了，有可能这封信呢是他带去的，是不是有这个可能？他才会这么讲。
对，有可能。
那这个教会的人不认识他，所以他就为他讲了不少的话。
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
哎，那这肯定是个事实了。可是他讲得很客气，你想他这个话是想过的，是胡讲的？他是想过的。一个姐妹跑到那个地方，假如他有什么东西需要帮助，请你们帮助他。讲到这里就完了，就没意思了。他还知道再加一句，别看保罗这个人啊，他这个弟兄这个心还是真细。然后又讲到百居拉、雅基拉。然后就第五节就问所亲爱的以拜尼士，讲是亚细亚归基督初结的果子。这句话有点熟悉，别的地方是不是还讲过？
有啊。
在哪里？
那个斯提凡一家吗？
哦，那怎么初结的果子啊？
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
这里是不是也是亚该亚啊？还是亚细亚？
这是亚细亚。
可是这里的英语是写亚该亚 Achaia。你那个是什么？罗马哥林多前书第几章？
那个是16章15节。
哥林多前书16章15节。
阿开呀，哎呦，好像英文真的是一样的。
哎呦，雅该雅初结的果子，是啊，中文也是翻雅该雅，但这里它就翻成雅细雅，是不是？
对。
哎，这个就得找专家了。
这里英文是 Asian， 就是雅细雅。罗马书是亚细亚。
哦，那你是看的那个新翻的对吧？
我看的 ASV。 NRV 也是这个 Asia。
那是有可能，只有 King James 是 Achaia， 可能有别的抄本是写亚细亚。
那有可能。
那我们就照亚细亚来看的话呢，这个什么叫做亚细亚初结的果子？亚细亚初结的果子是在哪儿初结的果子？这个亚细亚指的什么？
亚细亚应该是土耳其吧。
如果是土耳其东边叫加拉泰，他如果是西边这一带的话，初结的果子可能还是在以弗所，可能还是以弗所那一带。就他们为什么会跟这个他们教会家中教会安，又我亲爱的拜尼土，就表示说他们大概都是跟着亚居拉、百居拉一起过去的，他们的同工是有可能。那这个教会在谁家呢？就在他们这对夫妇的家里边。那这对夫妇到的地方也能够有个家，还有个教会，很可能已经是算是以弗所教会打发他们出去了啊，要不然你在经济上是很难这样自己支持的。问玛利亚安，这个 Mary 照着现在这些有学问的人来讲呢，这是犹太人的名字，这不是希腊人的名字啊，就这几个可能都是犹太人。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是什么时候坐监？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可能都还是犹太人。他什么时候坐监？
因为这个还是不是在保罗被捕去罗马之前的事情嘛？
对啊，
还不显然不是指后来不要。
最后在凯撒利亚那个地方坐监，以前他曾经被监禁很多次， 就可能有某一次，他们是查不出来到底是哪一次啊。但与我一同作监的这个多尼古和牛尼亚，尤尼亚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表示这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犹太人，
犹太人。那到现在对每一个人的评价怎么样？
高啊，
很高，很正面的，而且很英文叫很 proper， 就是很恰当的，对不对？不会让你觉得很肉麻啊，还让你觉得他在说他好话啊，这个是个本事啊。那咱们再来一次，咱们再来一次。这个，假如你向人家推荐一下我们路加弟兄，你怎么讲？四处奔波的姚弟兄已经讲过了，要彼此恭敬，彼此谦让，对吧 ？OK， 你推荐一下我们路加，你怎么讲？
在主内这个劳苦，一味接待他的弟兄。
哦，啊，勉勉强。小魏怎么样推荐穆恩？你要想想，你要说他一句好话，你怎么讲？就你所知道的他。你不赶快讲，那穆恩就心里就不高兴。他说：“原来小魏一向对我印象不好。”
我没意见啊。
怎么讲？
年纪轻轻就这个，把自己奉献给主，全家事。
你比他大不了哪去。你怎么会对同工有这么多好话讲？讲不讲的？为什么？我说保罗很不容易。我们怎么会对同工有这么多好话讲？常常是你们夫妻在家在交谈的时候，这样你才会。有很多正面的思想在那里，一直在你的心里。像穆恩很简单嘛，他们是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把自己的家就搬到大学旁边？尽管他们自己的生活是蛮艰难的，是啊，他们是过了自己的力量，还把自己献上的。这话就很像保罗讲的，对吧？好，穆恩该你了，你讲路加，看见没有？这个讲好话其实不是讲好话。而是平常他对于每一个同工他有很深刻的观察，而且他这个观察是正面的观察。
小魏肯定是和三字有关了，勇闯三字。路加哥在他身上能够看到亚伯拉罕的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因为他款待人。
哦，款待。这个小魏的三字你还没讲呢。
不是想不起来更好的词，那个词我想不起来。
你看这一句话，你要讲的干净利落、漂漂亮亮的，对不对？你看人家保罗讲的多好，传道人也会练尽他口中的话。
要小心哦，三字是一不小心就讲成大马蜂了。
我最不会做的题就是临场的发挥，
所以才要你上来做节目嘛。小魏弟兄是一个不畏邪恶的人，对不对？不向邪恶低头的人，在主里面有忠心的。
小魏确实他是可以，就是说他顺着他自己的对主的认识，他可以做他自己的决定的一个人。
他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对吧？这都是好处。那路加还有很多可以讲啊，他是很会招待人，他会特别会服侍人的、
啊。我忽然间想到路加一幅图画，
怎么样？你想
他的圣经在厨房做饭，做着做着就变成油腻大叔的一位。
油腻大叔，伺候人他不疲倦的。然后他送礼给你啊，他看我一眼，他知道我穿衣服穿几号，
是的，
他好厉害。还有呢，你可以讲他是什么？他是虔诚人的世家里面出来的，这个就比我们大家都好了。这我们大家就是有点，哎，像我们这种东西不洁净，像比起来的话，路加就比较像犹太人，对吧？我们就比较像外邦人，对，他们家世代都是服侍主。你要在这些地方花点心思。它真的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让你敬重你的同工，让你知道神在他身上有工作，神的手在他身上，因此你就不会随便去轻看他，去论断他，对他不高兴。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哎呦，神把他摆在我的旁边，真的是我的荣幸。所以我们就可以有长期的关系，也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会改变我们对你们的看法。
呀，像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给我推荐穆恩啊，非常感动，就是说在那个环境底下，在那个条件里边，就是说还有人愿意这样就傻呵呵的往前走，其实
够傻。
这个真的，我们自己都是变得越来越油腻了，就是说能够还有人这样，我们已经是佩服的，非常感谢主。小魏的话真的是，你去看我真的也有很多从三字出来的，可是那个味道还是染得很厉害的，就小魏身上真的是没有，很简单，笑呵呵的在一起，就是说呀，
嗯，
我第一眼见到陆家就是两个字，干净，很干净。
不单是他们这样子，你看像秀段就傻乎乎的会嫁给陆家，就是因为他要服侍。像菲菲那就更傻了，小薇的妻子也是一样。这东西到底有什么？难道不是为了主吗？那这样的同工，我们碰到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期望？怎么可能不珍惜？那真的比我们自己的弟弟，比我们自己的孩子还要亲呢。不管干什么，这个太宝贵了。这真的是主给我们最大的福分。这是我们从保罗在他跟同工的关系之间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那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做工的时候，你们也是一样，只要你愿意，主没有理由不把同工给你，对不对？是不是？只是说你心里先要把这个可能性存在那里。今天的教会是说，我要同工，我到神学院去找，有人要服侍主，把他送到外面去受培训去，去上神学去。保罗的同工全部是他自己弄来的，不是，全部是主摆在他旁边就变成他的同工，都是这样，没有例外的。所以这个东西要死心塌地。
保罗没有讲到这些人的个性，也没有讲到这些人的家世，他只讲了两个字，亲爱。讲讲属灵的话吧，圣经讲如果两人同行，耶和华侧耳而听，就是说能够有这么一些人啊，能够在地上同奔天路的话，恐怕没有比这个更美的事情了。
对呀、啊、对呀、
啊，我觉得我一路走过来，蒙哥是比较有声音啦，那个姚弟兄比较有画面感嘛，还可以握握他的手、嗯、抱抱他，
他帅的、他帅的。
我陪他买过有限的几次菜，有一次我拎不动了，我那个时候记得我刚刚去福州嘛，那姚弟兄说我来，他一把那个粗壮的手就接过去了，在我前面比我走得快，然后一路上楼梯，那时候想到说，哎呦，我也要跟上，不要落队了哈。可是一路走下来，好像也没做出啥，还失败了蛮多，软弱了蛮多。
嗯。
但是在那个情况底下还能被安慰，还是你们所亲爱的，其实心里面是非常感恩了。
感谢主，现在姚弟兄可拎不动了，嘿，腰不行了，骨头打结了。
我想当初这些收到信的这些人啊，当他们看了这些信以后啊，他们看了保罗这样去为他们安呀、啊，估计他们的心情和我们现在差不多。
那这里到了第十节以后，就是我们刚才讲过那两个家里边的人，这家里边的人可能身份都是比较卑微的啊。这里有一个所谓经过试验，其实不像是中文翻的这么那样子，他的意思就是说被主耶稣所验证的，就是这样子了啊。他不是说真的有什么试验，这个试验这个词一翻呢，咱们好像中国教会里面也有人这么用，我们来试验试验他，想个办法来。讲完了，他问案通通都问完了，这样照姚弟兄算是28个是吧。你会发现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越是没去过的，他越是不熟的教会，他问安的人就越多，他越是很熟的教会，他问安的人就反而少。这是为什么？哥罗西教会他问安非常多，罗马书都是他没去过的教会，为什么？
是不是也是有一种鼓励啊，就说明保罗是知道他，也在为他祷告啊。
这是肯定是其中之一。还有呢，
给他们个人建立关系嘛。
不是个人已经有关系的，要不然他不会问到安的。
不一定吧，他离这么远，他们可能晓得保罗，但是那么多人，
对对，
那众人可能晓得，认不过来嘛。
但这个问安里面有个很大的危险呐、啊，有个什么样的危险？
我漏掉一个人。
如果有反对保罗的，说不定要反对他们了。
首先，他认识的人他漏掉一个，那个人心里面不好过了。
给定了。
对，那保罗好像蛮有把握，他一个都不漏的。但还有一个就是路加所讲的这个东西，教会里面难免有反对他的，因为不认识他的嘛，认识他的还好吧，不认识他的有反对他的，或者有看不懂他的，不知道他是谁的，哎，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可能发生，所以他才要多多的问大家的安，而且是指了名字去问，意思是什么？这些人都认识我，我讲的话在他们心里面有分量，因此呢可能会帮助其余的人接受保罗的教训。这是一样的，你上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就很清楚了，你固然你要是大有能力，你一个人上去传，底下是谁做的你通通没关系，对吧？可是要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跟你同心，是坐在底下替你祷告的啊，是一起参加这个福音聚会，那你传起道来就容易太多了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
嗯，
那我们往下就剩几句话了， 从十九节开始，他突然他就有些话出来。
十七节，
从十六、十七节开始，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这就是刚才陆家讲的，是有这些人。这些人要是不听我前面所讲的这一切，对于我所认识的人有这么多的 reference 啊，这么多人可以替我做见证，我保罗是谁，我们所讲的是真的是合乎真道的福音，他们还是不接受，那这时候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这些人大概是哪一些人呢？
是不是一些犹太人啊？
还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
奥法师吗？还是法利赛人？
不知道了，就看他们那个时候在罗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当然你说保罗刚到加拉太的时候，雅各那边的人还没去呢，现在已经又过了一些年了，到底这个那些律法主义的还有犹太人的一些反对的声音在罗马有多强不知道，应该是还好，但是保罗已经在给他们打预防针的、
其实保罗在十七的话里是有话的，如果你仔细分析，就是叫你们跌倒，那当然显然是你们信了真道了、那怎么样才能跌倒呢？很有可能是回归到从前的律法呀，或者是背景啊，啊，背乎所学之道，就是说这些人很有可能他们本身也是这样的人，就是啊、听了真道，然后又回归到犹太的这种传统啊，甚至会叫你们跌倒的这些人啊，所以我猜犹太人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也应该是，因为其他人也不会去管他们了，其他人谁管？那时候有罗马人。信什么的都有，所以罗马的宗教自由呢，它不只是说你去信的东西有自由，而是你信什么是很有自由的，什么神都信，跟埃及人一样，什么神都可以拜一拜。罗马很多的神都是从希腊借过来的啊。十八节是一句很特别的话，而且我们在保罗的这个好几个地方都看见这样说。一般我们就说我们要写信就写到十七节就算了，对不对？十八节的话就很难听啦。这个就算是一种让我们要批评他的，算是一种论断的，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乖乖，小魏，你看用这个话去讲那个三次的，你看不惯的牧师吗？啊，
看到这段圣经，我刚刚想的一直都是牧师。
哈，你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哎呀。
他这样说会就会，如果像我们今天来说了论断了，这个
是啊，说论断的很厉害啊，可以这么论断吗？陆家还是我们应该就停了，就别再想下去了。
我读这句都是想我是不是我自己也是肚子越来越胖了
啊，
不要变成这样子的。
你这东西你就是跟姚弟兄在一起服侍就有这个问题啊，他会做吃的，你吃着吃着你嘴巴就馋了，然后他走了呢你就自己做，对不对？你做给别人吃，那自己呢就继续吃下去。吃过姚弟兄做的东坡肉，我到现在每次要做，我还是在那想。我至少已经打电话问他问了两次了。然后我小女儿好喜欢吃姚叔叔的红烧肉，乖乖。那爸爸做的怎么做不了这么好？
是服侍主呢，还是背后有一个不良动机在？
因为他讲的就是背后有个不良动机了。我们一般讲就是说啊，这个人呢、他可能很可怜啊，他自己也是被骗的啊，对不对？他偏离真道啦，他讲的一些东西呢是不合乎真理的、那就算了嘛。你干嘛再继续讲下去？他很肯定这些人都是有一些为自己肚腹而这样做的动机。
但是如果蒙哥讲的这种情况，好像有点像主耶稣讲的，就是他们所做的不知他们不知道。但是保罗讲的这些离间呢，叫你们跌倒，他似乎有一个主观的一个故意在里面。
对。
但实际上我刚刚讲的时候也不是我故意想，就是我们教会那个比我后来晚到一会儿的那个年轻传道人。他现在遇到了一个痛苦，就是牧师整天在那边上刮风啊，就说一些离间的话。讲教会的事情、甚至跟他开玩笑的说，你还不如像我一样就早早跌走了算了。
就你现在已经是在使徒中间有名声的，是不是？
那你说他这个他不是故意的吗？就有一点这个。
是啊，是故意的。那他是为了自己的肚腹吗？
为了利益吧，也是这个肚腹了。对。
至少我们可以拿这个话来做一个凭借，因为圣经是叫我们观察他们，留心观察他们为人的结局。出入到的被这些传异教的人勾引去的呢是怎么样再说，可是是不是这些 叫我们背乎所学之道的，他们这些讲离间的话的这些人背后真的是有这样的动机呢？至少我们是可以用这个圣经的话来对照来观察的啊。保罗有这样的把握，我们不见得也要有这样的把握，可是至少这告诉我们说，这些偏离真道的教训在教会里面推广是多么危险啊！要我们看重这件事情啊，不是好玩的。这很可能是被主定罪的一批人，可不能随便让他把他们的教呢都弄到教会来。
这样话里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是觉得值得我去学习的一个东西哈。因为保罗确实他没有讲是谁。
哦，对了，好事都讲是谁，坏事就不讲谁。
对，他确实只是提醒我们。那这个提醒呢，也是我是觉得不但是恰当的，也是应该的。因为保罗，你去看他写加拉太书，也是写得非常严厉的啊。
嗯，可是他也没提名字。
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讲到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啊，他一点也不客气的。因为什么？因为很重要的就是说离间你们，就这些人他不是糊涂，他是学过正道，明白正道什么是好，又回归到这些，造成彼此之间不会更加爱主。这种事情他到最后会一定会出问题的。
对，
就是这些人肯定是带有某种的地位或者自私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诸如此类的，不效法主耶稣基督的，
嗯，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事情啊。他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软弱或个人的一个糊涂。那如果是个人的糊涂或者个人的软弱，那我们可能不见得一定要这么样尖锐的指出来。但是如果影响到教会，
嗯，
那
是
还是需要
一刻也不能容他，要不然至少就是辞职，对吧？像小卫一样离开，不怕王怒。那第十九节，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我为他们欢喜，像小卫，你想起来离开了三次会，你欢喜不欢喜？你会不会为他们欢喜？
为他们欢喜
啊？对，
什么叫为他们欢喜？
啊，你的问题问得太离谱了，是吧？那你就知道保罗说为什么为罗马人教会欢喜，他都还没见到了。我们是不是为弟兄姐妹放心，为弟兄姐妹欢喜？这表示我们还在爱的交通里面。什么时候我为他们忧愁？这保罗用的字啊，那就不好了。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不是说吗，我已经定了义啊，立了志向，那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他好多的信是因为忧愁而写的，这个罗马书是为了欢喜而写，像腓立比书啊、以弗所书啊，这些正面的书信呢是为了欢喜而写，但是也为了忧愁而写的，像加拉太书啊、哥林多书啊这些东西。好了，那到最后他说怎么样，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建在你们脚下。这是他罗马书讲到现在终于讲出了这个字，叫做什么？撒旦。前面有没有说到撒旦？整个罗马书有没有说到撒旦？有没有？
罗马书
罗马是吗？
就是罗马，
就此一家，别无分号。
对对对，
新约的书信里面，就是保罗写的书信里面，一共提到了多少的撒旦？
哥林多有，
哥林多撒旦
十一次
投敌的，对，
对，保罗书信是十一次，嗯，
十一次啊，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保罗不是太灵恩，对吧？他的书信里面没有一句话叫做捆绑撒旦的作为，他不太有这方面的教导，对不对？但他知道撒旦的鬼，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与耶稣所做的事情同工，对吧？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这句话其实是蛮合适的。就怎么样总结一个教会的得胜是什么？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我现在所讲的这一切的事情，也都是为了让撒旦能够被践踏在你们脚下。那写到21节，他就不是在问安了。他不是在问对方的安了，他是说从我这边向你们问安的人有多少，又是一堆。那这些话有什么特别？提摩太，我的亲属路求耶稣、索西巴德，还有代笔写信的德提，还有该由，
他也在让同工们有彼此的连接，是吧？
哎，对，保罗写信难得就是他一个人写，你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希拉还好，提摩太那个时候小毛头一个，他跟他们一起提笔写信呢。那提摩太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啊？说叔叔啊，你别提我了吧，叔叔你怎么又说我啥话都没讲啊？ 叔叔，你这样写下去，我家到他们会不会不好意思啊？啊，年纪这么小就写信教训你，还凶得很呢。那叔叔半天，保罗还是我的同工，对吧？与我同工，你听不懂？这些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他对那个同工的器重。因为我们所谓的同工，我们所谓弟兄姐妹，讲到底是在哪里的？是在天上的。到了天上，提摩太和保罗可能一样的成熟，是不是？那是我们在永世里的关系。因为你对那个关系，你从那个关系为根基，你回头看今天，你才知道怎么对待同工。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是不是？我到天上还要吃吃牧人做的馒头，那我今天就对他好一点吧。我们在地上，虽然有的人开始的早，有的人开始的晚，有的人先进园子，有的人后进园子，但是这个园子，说这了不起，我再做个十年嘛，我们葡萄园有这么多的工要做，你们会变成更成熟的工人，比我更好的工人，比姚弟兄更好的工人，你们继续做下去。但是我们对待你们是以什么角度来对待？就像主耶稣对待彼得，他一直是以那个使徒彼得，年老的彼得来对待他年轻的彼得，要不然他没有这么大的耐心啊。他可能有，我们没有，对不对？对，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啊。好了，25节、26节，这个就是需要背起来的话了。这个保罗他就能够有这个本事，他在好多的书信里面，好多的地方，你可以把它全部收起来，就是他能够有几句话把所有神的计划跟福音以及与我们的关系从现在到永远全部讲在里面，其他话子把它讲完了。哎，非常漂亮，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然后他每一次讲的重点不一样。这个牧人给我们念一遍呢。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
讲的好不好？
好好。
这句话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照着我讲的福音，它的重点是在我讲的福音，不是在我，可是的确是在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道理，但是实际上是神的奥秘，而且神能借着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来坚固你们的心。哦，这个角度很新鲜呐，而且这些话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啊。中文英文都把它背起来好不好？你就可以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啦，对吧？我们的罗马书就查完了，好不好？